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姐妹。第九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围炉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求好处，就甚恼怒。好，接下来十一节到十四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预备起。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畜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好，这段离希米记是我们今年我们这个要主要用这一卷书来在主日当中要跟大家谈到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同心合意，要来荣耀主的名，同心合意一起来建造主的教会哈。那离希米记呢，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谈到异象。你说哎，奇怪，这段圣经哪边有讲异象呢？有没有？有没有？你看好，等一下我会稍微提到异象怎么来的哈。离希米是当时候神所兴起的领袖，离希米他有一个异象，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那个耶路撒冷城墙毁坏了。离希米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异象，以至于说他整个的生命，甚至你接下去看下去，离希米记里面讲到他面临不知道多少的困难，他一生就尾声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老教授81岁了，那么他81岁啊，他就一辈子哈，他就专门做一个研究工作，做这个研究工作做了这个，我看哈，他做了50年的时间，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教书，他50年的时间就在做这件事情。有一天别人就来问他说，他说哎呀，教授教授啊，你为什么，他就这个人就很称赞他，他说为什么你这个，你看好这么忠心50年啊，这个从来没有间断的这样子的认真的去做这个研究啊，他说你真是不得了的一个人。这个老教授把眼镜扶一扶看着他说，他说
我觉得你很奇怪，我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因为我喜欢做而已。这个老教授他说他所做的事情是他所喜欢做的，所以他做50年他不会厌倦。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工作，做了2年换一个工作，再过2年再换一个工作，是不是？娶了一个太太，过了2年换一个太太，交了一个女朋友，交了几个月再换一个女朋友。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老教授所有的一个东西呢，我们称它叫做一项。但是世界上的人讲意象哈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人讲意象是什么呢？讲意象是指的譬如说了台湾现在很流行叫做愿景，有没有？有没有听过愿景？这个愿景这个字就是从英文的 vision 翻译过来的。你来看一节圣经哈，箴言书，箴言书29章18节，箴言书29章18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哈。这个经节是常常讲到意象的时候，大家都要念一遍的哈，所以我们也不例外，我们要念一下。在791页都找到了吗？所以请你帮你旁边还没有找到的人帮他翻一下，如果你旁边的人翻不到，那请你后面的人帮他翻。都找到了吗？在791页。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没有异象名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好，请大家注意这一段话啊，这里讲到说没有异象名就放肆。这个异象在这个英文里面就是讲 vision。 所以你不要，你如果听到一些不信主的人讲 vision 这个字，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哎，奇怪他怎么盗用圣经啊？谁说他盗用圣经呢？这个字大家都可以用嘛，对不对？所以公司里面，我不知道你的公司有没有所谓的意向宣言，有没有 vision statement？ OK， 我们的意向宣言是什么呢？华德迪斯奈，就是迪斯奈乐园的创办人，他有一个意向，就是使进来的每一个人都快乐。哎，你去迪斯奈乐园快不快乐？小孩子一定很快乐，父母亲不一定哈。所以他因为有这样这个意向，所以他整个的公司整个的人生就朝向这个目标，使进来的每一个人快乐，这就是他安排这些做这些的东西的目标。那么我们知道电脑这个王国哈，Microsoft 这个 Bill Gates 他怎么说呢？他的意向就是全世界每一台电脑都要用他的 Microsoft 的 software， 这就是他的所谓的愿景。我有一次到中国去坐火车，在火车就看，哎呦，每一个人都带着一盒康师傅。啊，国内人都知道康师傅是什么啊，泡面，台湾没有的哈。但是最近康师傅决定从大陆要向台湾远征台湾。其实这一个康师傅的创办人呢，是鼎新集团的，叫魏应周，他就是台湾人。他在台湾没有做出来，但是他到大陆去做起来了。做起来之后，他现在回头要这个回去老家，要去打天下了。所以现在全台湾的这个泡面公司啊，通通很紧张，统一啦这些都在那边等待，因为他用最低价，他用杀价的方式啊，一碗泡面18块，16块还是18块？啊，就是碗面16。那这个全部的超商都开始就开用他的东西了。你知道这一个康师傅啊， 他是有意向的，他有一个愿景的。他们的愿景是希望他们今天在台湾，在大陆已经做起来了，几乎在大陆每一个人都知道康师傅泡面。所以下一个目标，他要把台湾也征服了。所以他已经去台湾跟这个味全公司谈好，把味全公司啊，把他这个买过来啊，运用味全公司已经有的这些的地产，运用他们现有的一些设备，然后他要发展，全力发展台湾的市场。然后他的目标就是要在所有全世界这些的吃泡面的地方啊，都要有康师傅。弟兄姐妹啊，连康师傅都有愿景，连泡面公司都知道他要用他的碗面要来向全世界发展。所以你看见意向很重要，一个人他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景的时候，他就会这个愿景会驱动他去做。那么弟兄姐妹，到底基督徒所说的意向跟非基督徒们世界上的人所用的愿景有什么差别呢？我问大家哈，你小时候有没有心愿？有没有立过心愿？有没有？有多少人立志心当这个总统的？有没有？都没有啊，难怪我们都没有总统。有一个女总统，不过你还有20年时间可以努力哈。有没有立志要当医生的？有没有？有，吴旭良。哎，曾修哥，你从小立志就当医生啊？你爸爸要立志。就是呗，你小时候立的心愿怎么来的？刚才说爸爸告诉我的。那其他人呢？你为什么立这个志愿？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立愿，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立志，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可能你问你的孩子说你要将来做什么，但是如世界上人所用的目标或者所谓的愿景，它不是由神而来的，懂这意思吧？大多数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愿景目标，很多时候是自己的一个心愿或者自己的一个想法，它是一个人的产物。但是箴言29:18这里讲到说，意象是什么呢？你来注意看，他说没有意象，民就怎么样？好，下面一句话怎么说？唯遵守怎么样律法的，便为有福。你知道旧约圣经啊，希伯来文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常常你可以，特别是像箴言啊或者诗篇啊，你可以看上一句下一句，它有这种所谓的对仗的功能。下面的这一句就在解释啊上面的那一句，或者更让上面的一句更完整。所以显然在这句话里面，神的意象，这个意象是跟神的话有关系的，有没有？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哈，在英文圣经里面，你们如果有 NIV 版本的哈，你看一下这里呢，这个意象它就把它翻译成叫做 revelation， 有没有？启示。所以你看我们中文圣经它也把它做个小字，表示原文的意思是或做什么末世。所以什么叫做意象呢？这个意象是神的启示，是神的话，是神的心意，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心意计划。因此当一个基督徒说我有一个意象的时候，他是在说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他的心意，神把他的心意在我身上的计划告诉我。这个跟个人的理想、负担、抱负是不太一样的。我再一次把它做一个分别，世界上面的目标愿景，很多时候它是人的想法、人的心愿、人所立的目标。但是 基督徒所说的圣经所说的这个意象，是指的神的心意，是神的启示，神在你我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哎，你们好像都不太相信。哎，相信对不对？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被造是有一个目的的，神造我们有一个目的的，神拣选我们有一个目的的。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在这个地方白白的做基督徒的，神在基督徒身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心意。那么这一个心意就叫做意象，这是我们要去发现的。没有意象的一个结果，名就放肆。放肆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灭亡。当一个人他不清楚神在他身上的心意的时候，他的人生就会放肆，就没有受限制，随随便便，甚至他的人生走到最后就是一个所谓的灭亡。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那你说啊，意象这么重要。好，我们当中可能我们比较会喜欢定这个年度目标计划的，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习惯？有没有这个本子上面定年度目标计划的？有没有？有。我们几乎是在工作的人都会懂得要定目标定计划。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了解到哈，目标跟意向差别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什么是我所得到的，可能我们讲述它是意向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却是错误的，以为那是意向。有一种错误是什么呢？就是认为说凡事就是有一些事情哈摆在你的面前，你必须要把它做了，所以这就是意向。有一个曾经这个登山的哈，就是他去登一个很高的山，那个是全世界这个大概排名前十名的这个高山之一。那么当他去爬山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去爬这个山，他就回答说，他说因为他就在那里，他就这么简单回答一句，然后他就去了。结果爬爬爬爬爬了，最后呢他还没有爬到顶他就死了，因为太冷了。有一天人家发现他已经死在那个地方。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有神的意象的时候，或我们讲意象这个字的时候，可能我们跟他一样，只不过因为这一件事情或者这一个目标是我必须的，他就在我的面前，我要去做他，所以我就去做。可能你今天在公司里面你说哎，我的意象就是要这个让我在这个工作场所里面要能够成为这个 manager， 成为这公司的这个经理。但是不是因为你公司需要有个经理那个就是你的意向，我们要问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另外一个错误是说我们看见别人成功了，所以我们认为说那个东西如果应用在我的身上一定成功。所以你知道今天这个我们看到说这个直奔标杆那一本书里面讲到说有一个教会叫做 Setway Church 啊，所以他们的教会那个啊很成长，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方式来应用在我们教会，我们说这是教会的意向。是不是一定是如此呢？不一定。可能那个教会用那个方式可以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成长，但是呢到我们的教会不一定会成长。有一个教会他们可能是非常着重这个用这个，像美国以前曾经有这个用大巴士啊去接送人来教会里面啊，也曾经有那个用主日学，就是带儿童主日学，用这样方式来建立教会的。你如果 copy 别人成功的方式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不一定的。所以到底意象从哪里来呢？我们翻回刚才 那个尼希米记哈，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跟第四节哈，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尽是祈祷。好，兄弟们，第一个哈，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异象从哪里来呢？你注意看，尼希米，他首先他看见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有人来告诉他，对不对？所以第四节说，我听见这话。好，第一个他听到，来你再来翻过来哈，翻看第二章。他听到之后，他心中就已经有这样子的负担了，但是这个意象他还继续的，他没有就这样子，他继续的要去印证。好，你来看，好，到了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看到没有？这里讲的说，他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看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一句话出现一再一再的出现。他首先听见别人告诉他说，你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城墙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中心呐、啊。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他说那样的荒凉，被火焚烧，就有点像是今天我们听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啊，被人家打得已经要快灭国的时候啊，你想你听了会如何感觉？你会如何感觉？我们大概不太能够体会美国人对九一一的感觉。当美国人看见九一一那一个世贸大楼，两座大楼就这样子砰这样下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对美国人来说，那是把他们的心都弄碎了。我们经历过，我们中国人经历过灾难太多，对不对？什么八年抗战呐、啊，是不是？哎呀，各式各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哎呀，两栋大楼倒下来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不晓得，对美国这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这种危机的，他们看见他们的国土竟然有这样事情的时候，所以他们心中的感受是非常深的。那一个就是尼希米，当年他听见他看见之后，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就把这个意象怎么样给了他了。 OK， 所以意象第一个从哪里来呢？意象从看见。圣经上还有其他的例子，亚伯拉罕，就这么记得吗？当神跟亚伯拉罕说话，说你要去，对不对？我要使你这个这个万国之父。当神跟他讲这句话之后，请问神跟他指着天上的星星怎么说？他说你看，然后你的后裔，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怎么样？当上帝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没有。我今天本来想弄一些这个视觉的东西哈，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们教会需要有一些一个 videotape 的 team 哈，我就跟 Jerry 讲，我说就是他现在在照一些像，应该把我们一些重要的 event。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好，因为有一个教会哈，他们在一个他们教会的这个重要的聚会当中，当这个就用 LCD 哈，把他们教会那个受洗的那个场面哈，我不知道他怎么拍，我也没看过，我只是看他书上形容， 他说当那一个 moment， 当这些弟兄姐妹们看见那个受洗的那个录影带这样放出来，那一个一刹那之间啊，他说许多的人眼睛流泪。他就想说那就是我们教会的意象，弟兄姊妹看见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意象。我们看见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他在那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一个 moment 是何等的 touch 到我们的心。弟兄姊妹，可能你不能够体会这一个教会他们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哭啊，但弟兄姐妹，那就是意象，那个意象很多时候是从看见来的。神给这个那个摩西也是如此，当摩西看见那个荆棘的火，记不记得在出埃及里面讲，他看见那个荆棘的火，那个荆棘有没有被烧着？没有。他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他很好奇，他就跑去前面去要看了。而那一个异象，当他去看见的时候，他不仅仅看见了，他也听到了神的声音，就告诉他要打发他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弟兄姐妹，也许我这样说你会想说，哎呀，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晚上做一个梦啦，或者是我突然这大白天的时候有一个光照下来，像大马色的光一样照在保罗眼睛里，是不是呢？不一定的。这一个看见，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我们可以到一些的宣教的工厂去看一看，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周遭去那边走导一下看看。平常我们反正就是去大华买菜，去顺发啊，去买菜就去买了，是不是？你哪一次不是为买菜？你试试看，你去那边一面看，一面走，一面为这些人祷告，你看看会不会神把那个意象给你。 Mother Teresa 她为什么一生献身在那些平民的人当中，在她的传记里面写的说，有一年的夏天，你知道她本来是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哈，那么在那个地方的他就坐火车到一个退休的营地，要去做那个 retreat 啊，退休。这是大概1946年的9月10号，有一天晚上，就在那一天晚上，他几乎是没有办法睡觉哈，他的脑袋里面一直在那边思想他看到的，他坐火车经过他看到的那些摇摇欲坠的栏杆，连鸡犬都不愿居住的茅屋，他看到一个8岁的小孩单独的一个人奄奄一息，整天没有吃饭，好像在睡觉。他看到那些小孩子被丢在路边，身体骨瘦如柴，他看见有一些还有气息的胎儿被他母亲就这样子刚生下就丢到垃圾桶，甚至丢给狗吃，有一些被丢在铁轨上面、火车上面、公共汽车以下，被妈妈，有些孩子被妈妈是要把他杀掉，脖子上面还有那些痕迹。他看到这一些东西，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哈，这一些他所看到印度的那些的光景，在他的心中，神就透过这些景象在他心中来工作，然后他就心里面有一个声音，他说我应当做一些事情，我应当做一些事情。当他坐着的火车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开的时候呢，这一个我应当做一些事情这一个呼声就越来越清楚。后来就在这个退休会当中，他自己更坚定的清楚这是从神来的呼召，所以他决定要离开他的修会。你知道他可以在这个修会里面，那个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修会，那个修道院里面终他一生，但他觉得他应该离开，他应该到墙外那些贫民区当中工作。弟兄姐妹， 这一个瘦弱看起来真的是面无家形美容的一个女子，但是她一个人的尾声带来了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也把一生奉献给这些贫穷的人身上。这是什么？这是因着看见而带给的影响。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除了我们长辈啊，实在是坐飞机或者是坐车都困难的话，我们有机会啊，应当要出去看看。你不一定需要去教一门课到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才叫做短宣，但是如果你带着一个寻求要去明白神的心意的心，你即使到天安门广场，在那个地方每一天去那边祷告，我相信神会向你说话，我相信神会打开我们的眼睛。也许不一定跑到中国去了，就在我们旁边的，有一天你到当趟去看看，到我们旁边的提瓦纳去看看。有一次我带我在一个教会带一些年轻人到那个墨西哥的贫民区去，2天1夜墨西哥2日游，我们去那个地方，然后就去他们住在他们的戒毒中心，住在他们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都是在贫民区啊。你不要想象他们的弟兄姐妹是那个我们住在 Temple City Arcadia 或者是 Maria 的房子哈。有一个年轻的姐妹才是 High School 的，她分享说她只在那边住了一个晚上，她说她晚上她觉得她没有办法睡，她说她觉得怎么可能。你知道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孤儿院，那个牧师已经是把最好的地方给我们睡了，给姐妹哈，他们上面有一些就是很简陋的一个床。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法想象他平常所睡的，他一个人睡一个 queen size。 这是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年轻的姐妹哈，那这个妈妈家里面有钱，就是给他就买了一个房子，他就自己在那边跟妹妹一起住，他就睡在他自己的房间，他有自己一个大房间，有自己一个床。他说我没有办法想象竟然这个世界还有人睡在像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我怎么形容你可能也没办法看见，欢迎你下次我们一起去。所以有一次当我带着我们家里面我们三个孩子，我们全家一起到提瓦纳去看参观他们的孤儿院的时候，才不过短短一天的时间，我们看了三个孤儿院。我们家三个孩子哦，哇，他们看了之后心里面都很感动，回来都说哎，我们的玩具啊应该捐给他们或者怎么样。不过一天实在太短了，这个几天之后又忘掉了。所以我说下次等他们大一点，让他们出去短宣一年的时间，长一点的时间。现在的孩子哦没有机会受苦啊，让他们出去受受苦是好的，这是另外一种教育，你知道吗？否则你要他学习感恩啊，他不会学习的，他有什么好感恩的？什么都有，样样都有，饭来张口。当他看见这些孩子们几个，这些孤儿们，他们就是哎呦，我不知道怎么行，我下次应该照个相给他看，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就是大概就是你就躺在那边了、你就是一个人就躺在那边，就是床就是这么大，然后这样一叠上去的。然后你的衣柜呢，旁边就是放衣服的，都是敞开的，一个小房间大概是我们一般现在的 bedroom 的一半，就住了至少六个人挤在那个地方，这些孤儿们。可是我看见他们在那个地方扫地，哎呀，每个人都在这边做家事。哎呀，我说美国的孩子哪可能这个样子，是不是？弟兄姐妹，有机会我真盼望 如果你有负担的话，我们起来，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只要有人有几个人有负担，我们组织一听，甚至我们每一个月都可以去的。也许不是去能够做些什么，就是让我们去看，看见今天神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到底有些什么。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人，他们可能所经历所生活的这些，他们需要耶稣，你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感受到的。但是当我们实际去看，我们走出去，我们会看见神要给我们的意象。那么另外请你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四节，当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之后呢，他听见这话之后，他做什么？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怎么样？禁食祈祷。好，所以他祷告。再看第二章第四节，然后呢他采取行动了，他要去找这个国王，请求他能够打发他回去他自己的祖国重建城墙。但是他也不知道他的国王，他国王根本也不是信上帝的人，他会答应吗？好了，第四节，国王看着他脸上很忧愁，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忧愁呢？哎，他也很有智慧啊，我忧愁因为怎么样，你看这个意象多清楚，因为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怎么样焚烧。所以他说我忧愁，然后王就问他说你要什么呢？他接着做什么？他就于是我默祷。所以尼希米他不单单亲眼看见这些的异象，而他清楚知道这个异象是要从神来的，所以他借着祷告来去明白去印证这一个意象是不是从神来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啊，什么都要快，什么样都有效率啊，所以有的时候对现代的基督徒，我们觉得是神的意象，神给我们的意象或者神的旨意好困难呐、啊，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安静下来好好花时间来寻求神的心意。当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你必须要花时间来亲近这一位神，因为是他，只有他能够把神他的心意给你。泰国有一个赛克牧师，我在澳洲的墨尔本，在那边就是有一年半年的时间哈啊，后来到 Tasmania 岛一年宣教学院。那我特别到这个他这个赛克牧师去在那边信主的教会去拜访，我就稍微了解了一下哈，就看见说神怎么样子来拣选一个人，使用一个人。他完全是没有基督教的背景，生长在泰国这一个佛教的国家，他是一个不知道第几代的华人呐、啊，但是他不会讲中文就是了。所以他是政府的奖学金保送他出去到澳洲去练 PhD， 他练经济学博士。但是神很奇妙，就在他在那边的地方，神就得着他，他就信了主。他信了主之后，他非常的追求，他也很热心要为主做事。所以他每一天呢就出去传福音，每一天都出去传福音啊，在校园里面碰到谁就传福音，每一天背两节圣经，他以为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应该如此。有一天，就在1976年的有一天早上，他自己说，当他早上在祷告的时候，神把一个异象给他，神把那个什么异象给他呢？就是要他毕业之后回去泰国建立教会，而且神给他的意向是要在泰国的每一个乡镇都建立教会。弟兄姐妹，可能吗？你知道吗？宣教士在泰国努力了不知道多少年，几百年的时间， 但是泰国的教会最大的教会不超过一千人，大部分的教会都是一百人以下的。可是这样子一个，我这个神怎么样使用他来做这个事情呢？神有办法。所以当他在这个五年还没有回去的时候，他天天为泰国祷告。他说每一次当他为泰国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就流眼泪。他说我不是一个容易哭的人，但是每一次当我为泰国祷告的时候呢，我里面就有极重的负担，我一再的流泪哭泣为泰国代求。所以很奇妙，当他回去之后，他在那个地在一个大学里面教书，当大学教授。然后呢每一天他常常就在曼谷的街头就在那边走，一面走一面祷告，一面走一面祷告，求神带来建立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后来就五个人跟他一起祷告，最后神就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要建立教会。然后呢反正你看他整个的这个建立教会过程，他就是祷告祷告寻求神，很清楚说话，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今天的教会啊，太容易，基督徒太容易说神给我的意象。但是什么叫做神给的意象呢？如果神给的意象，他一定会成就。所以如果没有成就，那我们就要反省我们所定的所谓的目标是不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一个塞克牧师呢，神这样子的说，神就这样子印证。他第一次祷告的时候，神跟他们讲说礼拜天会有25个人来教会。果然那一天主日聚会的时候，他们是在九楼啊，一个很高的地方，但是呢25个人来参加那个次聚会。后来他们又在祷告会里面祷告，结果有一天的祷告会，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下个礼拜天我要带52个人来。所以当他这样子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还在想说，哎呦，是不是可能？但是呢神很清楚地这样说，他就等待。结果那一天主日聚会的时候，他们敬拜很长，敬拜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啊，他回头看一看，算算人数只有51个。所以当他站上讲台正要讲到的时候，他心想，上帝啊，今天你不是说有52个吗？那一个人在哪里？当他一站上讲台，那一个人出来了，就从这个教堂的那个门走进来。现在这个教会他们的母会已经有15000多人，在全泰国建立了2000间教会。从1981年他们开始建立教会到今天，弟兄姐妹，神在泰国这种几乎人都觉得不可能建立教会的地方做这样事情，弟兄姊妹，你相信我们的神能够做吗？能不能？神能够做的。所以重要的是要神他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如果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自己去做，神会不会印证呢？神不会印证。所以这个意象从哪里来？没有别的捷径，我们需要祷告，读神的话，寻求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象是什么。那么讲这样子好像有点抽象哈，我举例来说哈，有一个弟兄，他是台福教会洛福以前的一个长老，哎，我不知道是洛福还是哪个教会啊，他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那么有一天当他在自己在祷告，因为这个有一个佛罗里达的 Orlando 的一个大学邀请他去，他是好像是在某一个专业上面全世界有很有名的啊，所以呢这个大学就要重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重金了哈，反正就是要邀请他去那边教书。但是你知道洛杉矶啊，这个全世界吃的啊什么都在这里哈，离开这么舒服的一个地方，要到 Orlando，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 Orlando 那个学校，那真的是哈，是有点被下放的感觉了啊。可是他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寻求， 有一天在灵修的时候，神跟他这样说话，说什么呢？啊，你看神说话很奇妙，你平常读都不会读到那边的。他那天读的就是，他说你在这个山上绕行已经久了，时间已经够了，可以起行了。那个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在那边绕行旷野的时候那一段话，你知道吗？他住哪里吗？他的家就住在圣Bernardino， 就你知道哈，就是那个地方。所以他说你在这个山上绕行已经太久了，时间够了，可以起来了，可以走了。所以他得到了神的话之后，他很清楚知道这是 it's time to move， 他要去佛罗里达了。那他太太呢也起初有点不愿意，知道小孩子的马上这个学校要换了，各方面朋友要离开，很多的问题了。但是他最后还是也是寻求神。太太读到一段经节，就读到那个反正不知道读到哪个地方，读到顺服了。反正他就看见说，其实圣经上的话，这个我相信他都知道，只是说碰到节骨眼的时候，这些话可能都不见了。但是当